光阴莫虚度，青春不留白，
展现你最酷的魅力，活出你最酷的人生。
你酷我酷，大家一起酷。
朋友跟我们相聚，我是丽文。
你好，每一次回到我们的节目中都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我是双木林的林老师。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小宝，那很高兴在节目当中又跟你交流了。那么林老师、丽文，你们最喜欢吃什么食物呢？
喜欢吃炸鸡吧。
那我喜欢吃炸虾、蛋糕，喜欢吃巧克力，喜欢吃好多好多
好
多东西。
其实小包也非常喜欢吃炸鸡哦，和林老师一样。但是小包呢，不久前看过一篇报道，他说被烧熏炸的食物啊，还是少吃为妙了。
没错，
因为你可能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同时也把致癌的物质吃下去呢。怎么说呢，许多人呢都知道饮食清淡对健康更有益处，可是呢又常常禁不住各种烧被熏炸出来的美食的诱惑。可是呢这类加热的方法如果使用不当的话，那么致癌的陷阱呢就随处可见了。
是，我常常有所闻呢。
是。那么比方说烧、烤、燎这种烹饪的手法是用旺盛的火苗直接作用于食物上，就比方说广东烧鹅啊，这是非常著名的，以及北京烤鸭都是用这种方法炮制的。
对对对。
然而啊，在烧烤的时候都会使食物当中的脂肪溢出，那么这些脂肪的不完全燃烧以及加热过度就会使食物烧焦，而产生苯并芘这些致癌物了。
没错。虽然说啊，烧烤燎的料理很香，但是呢，坦白说还是要少吃为妙的。
是的。另外一种烹饪的手法呢，就是焙、烘、烙，他们都是利用工具，好像背板啊、烘箱啊、烙锅，在火上或者电烘箱当中加热，间接的把食物烹熟的方法，好像焙茶叶、烘面包、烙干饼等等。那不少食物在加工的过程当中需要焙熟、焙干或者是焙香，就比方说咖啡、可可、茶叶、饼干、糕点等等，经过这样处理后才能够增加它的色香味。但是在焙的过程当中，如果时间和温度掌握不当，就会把食物焙焦，而且会产生苯并芘的。
这样说来呢，好多食物都应该少吃了。
是啊，还有呢，还有煎和炸呢。煎和炸是把食物放在加热的油类当中烹熟的方法。那么如果油脂经过反复加热使用，那么油中混杂了焦化的食物渣，那么油色变成老黄色或者是棕黄色，那么就要避免使用了。因为啊，反复煎炸至焦黄碳化的食物渣，可能呢已经有致癌物的产生了。
是，从这样看来呢，我们应该对鱼类或者肉类的烹调啊，应该是提倡少用油炸、煎炸的这样的一种的做法。林老师知道，日本学者指出呢，如果普通的青鱼啊炸了2到4分钟的话呢，那么致癌的物质会加数倍哦。那么如果是炸4到8分钟呢，那么当它成为焦黄色或者是褐色的时候啊，当然更好吃了，更香脆了。但是呢，致癌物质啊可增几十倍之多。
真的好严重耶，
好可怕的，
是非常非常可怕。那么另外小包我也知道另外一种烹饪的手法，那是熏了，是动物性食物的一种传统加工的方法。那么方法就是在一定的容器当中使某些碳氢化合物，好像松木屑、稻草等等，不完全燃烧产生烟和热量，用以熏制食物，好像熏鱼啊、熏鸡鸭、熏猪头或者是火腿等等。这种古老的烹饪手法呢，目前受到比较多的非议。为什么呢？因为碳氢化合物在不完全燃烧产生的浓烟当中有一定的致癌物。而且呢，熏食物时使用的燃料、温度、时间和方法 都可以影响食物致癌物的含量呢。
是的。
那么根据一份报告，他们测定烟熏肉制品后本病比较熏前明显的增加，好像猪肉熏后啊增加1-250倍呢。
哇。
那么香肠熏后增加了60倍。
哦。
还有资料显示1000克熏羊肉中本病比的含量就相当于250根香烟呢。
哇，哎，林老师还看到一份报道哈，就说曾经有学者对冰岛居民进行肿瘤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结果呢发现呢当地居民死于胃癌的竟然是占癌肿瘤死亡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哦。这和他们中年吃大量的烟熏的食物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是。那么我们从这些的研究发现呢，要吃的健康啊就要归回自然。所谓呢归回自然，就是回到最初上帝创造的时候所赐给我们的食物，那个是最正常最健康的。
是。
人类啊自作聪明搞了各种的料理，只有自掘坟墓咯。
哎，所以听众朋友少吃被烧熏炸的食物啊，要多吃清淡的食物咯。
多一份喜乐就多一份美好，
多一个朋友就多一份祝福，
让酷酷的你和酷酷的我们在网络相会，
在世界不同的角落里
大家一起酷。
大家一起酷呢这个节目啊探讨的就是要怎么样活得更酷，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常常给大家呢推出这样的一个栏目，就是最酷的气质。不晓得这一次我们要谈些什么呢？内在美丽的品格造就外在最酷的你，
最酷的气质，最酷的你。哎，丽文，你觉得你还满意自己的生活吗？
我觉得不错啊，至少呢我有一把声音能够跟听众朋友交流，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了。
哦，那如果你没有了这一把声音呢？
我还是可以透过放到网站上面的文章跟听众朋友分享哦。
很不错，你挺乐观的。那这样吧，这一集我就介绍一个最酷的气质给听众朋友，就是乐观的看自己。
好。
有一位牧师的女儿天生是一位脑性麻痹患者，全身布满不正常的高张力，而且呢没办法说话。但是呢却靠着他无比的毅力和信仰的扶持，在美国拿到了艺术博士，并且到处现身说法，帮助了许多的人。那么有一次呢他应邀到一个场合演写啊，因为他不能够说话嘛，所以呢就要用笔来代口，所以我们说是演写不是演讲啊。那么会后呢在发问的时间，有一个学生呢当众小声地问他说，你从小就长成这个样子，请问你怎么看你自己的呢？你都没有怨恨吗？
这个问题真的是很伤人哦。那为什么这么问呢？
的确呢这个无心但是尖锐的问题啊，让在场的人士无不捏了一把冷汗。
对，
生怕会深深地刺伤了这个人啊。但是呢只见他回过头，用粉笔在黑板上重重地写下了我怎样看自己这几个大字。他笑着回头头看大家以后呢再转身继续地写着，一，我好可爱，二，我的腿长得很美，三，爸爸妈妈都这么样的爱我，四，上帝这么爱我，五，我会画画，我会写稿，六，我有只可爱的猫，七，还有八，九，十，哇，
好
多好多好多。忽然呢教室里头一片鸦雀无声啊，没有人说话。他又回头静静地看着大家，再回过头去在黑板上写下了他的结论，说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所没有的。哇，众人安静了几秒以后啊，一下子全场响起了如雷的掌声和无数感动的泪水。
是。
那一天呢许多的人因着他的乐观和这个美好的见证呢而得到了激励。
哇。
哎， 这个乐观的脑性麻痹患者，你们知道是谁吗？
嗯哼，
他就是荣获美国南加州大学的艺术博士，在台湾开过多次画展的黄美莲女士。
哦，嗯，对，他说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所没有的。
对，
我喜欢这样的人生观，很健康，很惬意。
嗯，
其实呢，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最重要的不是人怎样看我，甚至不是我怎么看我自己。
没错，
最重要的是上帝怎么看我们。
是，
因为呢，人的标准是很有限的，是没有标准的，人所看到的也很有限，只有上帝能够知道什么是我们最需要的。
哎，就像刚才的黄美莲女士，如果她一出生就像一般人一样，他可能一直过着普通的生活，
嗯，
可是呢，因为他有一个特别的身体，就更能叫人注意他的生命了。而且呢，他这种乐观的性格啊，也能够轻易的帮助许许多多的人呢。当然，也不是说普通的生活就是不好的，而是上帝啊，能够了解我们的需要，他要为我们创造一个最美丽最适合我们的人生呢。
对，
所以啦，听众朋友，你觉得怎么样呢？
嗯，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外表、你的生活环境并不是那么样的合你的心意啊？
嗯，
哎，欢迎你来信和我们分享，让我们也听听您的心声，也盼望你能够用乐观的一个态度来看待自己。
是，
因为当我们不断的为所拥有的感到喜乐的时候，那么这已经是最酷的了。
来点刺激的游戏吧。
什么刺激的游戏啊？
啊，对了，我们轮流讲个恐怖故事，故事长度不能超过三句。
啊，我来成绩，
你先说。
哦，
隔壁后山的坟场上，晚上常会出现鬼火，还有野狗不停哀哭，好可怕。
这算恐怖吗？
太普通了。轮到我，我妈妈昨天量体重，发现他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胖了7公斤。
这是哪门子恐怖故事啊？欠揍你
啊！被打了，啊我！哎呀！
哎，还是我来说。如果有一天活水之声不再制作广播节目，
活水之声录音室一年四季风雨不改，与您同奔主道，同颂主恩。
这个广告真的是很有创意哦。天下最恐怖的事情是活水之声不再播出节目了。就不晓得听众朋友，你觉得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呢？
现在又是我们双双出场的时间，如果我是他这个栏目，让双双从他的生活体验当中设身处地的来分享他的看法。如果你是白雪公主，你会不会甘于平凡的生活，为小矮人们打扫房屋，用善良的心原谅想伤害自己的人呢？
如果你是鲁滨逊，你有没有勇气乘风破浪，去经历那种充满挑战且惊险刺激的航海生活呢？
从别人的经历反省自己的生命，
听听主持人如何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用上帝的心意活出最酷最精彩的人生。
双双有一次在网上浏览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一个提问的网站，其中有一个主题是关于如果被朋友陷害该怎么办等等的提问。我发现呢，好像有不少人面对同样的问题，希望及时解决，就是他们被朋友陷害了。每个被陷害的方式都不一样啊，有的人是被朋友毁谤，有的人是自己的稿件被抄袭。双双就发现提问的下方，当人们在回复面对这类困扰的人的时候，他们大多数是建议直接跟那个陷害者绝交，或者建议他们报复等等。哇，看了这些网页啊，双双想，如果我也被一个要好的朋友陷害了，我又会怎么去解决呢？也会如答复者所说，和朋友断绝往来，甚至要报复吗？ 一开始知道自己被人陷害是多么令人伤心难过，而且有些事情并不是事实却还被人误会，有时真的恨不得也希望那个陷害自己的朋友也尝尝这个滋味，对吗？是啊，这样的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因为当双双想象如果我被人陷害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也是这样的。可是很奇妙，上帝呢突然把一些话语放在我心中。圣经有一句话说，主怎么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还有一句话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最后有一句话是上帝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哇，这是多么安慰人的话啊。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饶恕一个人，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这太便宜他了。可是呢，其实并不是如此，陷害别人的人不会逍遥法外，上帝会亲自报应，我的冤屈呢也绝对会洗净的，不是吗？当双双想到这里，双双突然觉得以前我那些恨恶报复的心理好愚蠢哦。第一，当人怀恨不平的时候，对身心灵都会造成伤害。第二，报复的结果只会让自己背上一样的陷害的罪名，那我岂不是和那些朋友一样吗？所以啊，多划不来呢。其实双双一定会努力为自己辩白，说出真相。可是如果人们还是不愿意相信，那双双觉得呢，重要的是自己确实清清白白，保持一颗清洁的心，让人们亲自看见真相，让上帝亲自为我们洗净冤屈，亲自用他最公平的方式来还双双公道，这样不是更轻松省力吗？当然，上帝虽然会替我伸冤，叫那人负起责任，我也必须完成上帝要我负起的责任，就是饶恕的工作。用一颗相信的心，把万事交托给上帝，并且原谅，因为上帝也是这样的饶恕了我每一次犯下的错误啊。所以这样呢，不但不会伤身伤心，又可以自己见证上帝为我完成所有的工作，真是一举两得啊。
从别人的经历反省自己的生命，
听听主持人如何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用上帝的心意活出最酷最精彩的人生。
我们非常高兴呢，双双呢他能够有这么乐观的态度。不过我们也非常知道，就是说说易行难啊，我们要去原谅，要去饶恕一个出卖我们的人呢，实在是不容易的。所以呢，请听众朋友，要是你真的遭遇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不是报复哦，我们乃是向上帝祷告，我们求神呢给我们有力量去饶恕，去原谅别人。
是，
好，我们听过了双双的分享，这会儿呢要请听众朋友来听丽文的分享了。丽文呢最近呢就看了一篇的文章呢，那么非常有感想，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跟小包啦，跟林老师，还有我们的网络上的朋友来分享啊。那这篇文章呢叫做鱼要自己钓，是蔡茂雄所写的。这个作者呢分享他钓鱼的一次的经历。有一次呢，他早上8点钟呢就去到了那条小溪旁边的开始钓鱼啊。这钓啊钓的，一转眼呢已经经过了1个多小时，却还是没有鱼上钩。这时候呢就来了年轻人了，他坐下呢就和这个作者聊天啊。那作者呢就告诉他说，他自己还没有钓到一条鱼啊，而且呢他还怀疑说那条小溪里头呢到底有没有鱼。这年轻人就告诉作者说，其实那小溪里头真的有好多种鱼的，他自己呢昨天才钓到一条大鱼呢。这个作者呢一下子就领悟过来了，他突然间就联想到说，其实呢大学就好像是那片辽阔的水域一样，那么知识呢就像在水中游来游去的鱼。那会钓鱼的人呢就会频频钓到鱼咯，那么不会钓的人呢就会怀疑水里到底有没有鱼咯。但是啊，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你必须把钓竿放下去，然后耐心的等待，才能够钓到鱼。
是，
虽然呢丽文是不太懂得怎么去钓鱼啊，但是呢我从心底呢就 希望呢有朝一日呢自己能够去体验一下钓鱼的乐趣啊。因此呢，当我看到这篇文章鱼要自己钓的时候呢，心里头就感到非常的好奇，就是说诶，鱼要自己钓，那是理所当然的嘛。那也许呢这个作者可能他是要教我们钓鱼的技巧吧。那么想到这里的时候呢，丽文就不禁打起精神啊，仔细的去阅读这篇文章。没有想到一读之下呢，诶，我并没有学到什么钓鱼技巧，但是呢却学到了一个在我们人生道路上将会带给我非常大帮助的这个功课啊。这个作者呢他是个大学教授嘛。对，他跟那些刚入学的新生呢就分享他从钓鱼当中领悟到的事情，为的就是要激励大学生们要自己勇敢努力的去寻找学问，并且要加上耐心，一定会发现呢在大学当中有好多的学问在等着自己去求取。虽然说呢也许听众朋友还没有上大学，但是呢作者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其实呢适用于任何的年龄和任何的时候。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碰过这种情况啊。那么有一位朋友就分享说呢，有一次在春节之前呢，他就决定去找一份短期工作来做，一方面是为了储蓄一些钱啦，一方面是为了打发时间。后来呢就在某个商场呢就找到了售卖春节食品的工作。还记得呢他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他必须一直站着的，而且就是一直给顾客试吃他们的产品。那个时候他的感觉就是说，哇，这份工作真的好无聊，
是
每一天呢就是一直重复同样的事情，很浪费时间，而且呢就是根本不能够学到什么东西。后来呢10多天就这样过去了，非常快啊。当他回头看这10多天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说，诶，其实这份工作并不是什么东西都学不到，诶。在这10多天里头呢，他学会了一些销售的技巧，学会了如何处理啦摆设那些的食品。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对人要诚实并且要有耐心。这10多天里头的工作时间呢就把他磨练成为一个比以前更有耐心的人。那是他一开始预料不到的。那原本以为这份工作不能够让他学到什么，但是当他认真去做的时候，其实有好多东西可以让他去学习的。
说得好，在学校也是这样哈。也许我们会觉得在某堂的课啊很沉闷的，似乎学不到什么知识，但是如果你放心思认真的去学习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可以从当中获益不浅的。
是，
鱼是要自己钓的，但是林老师却说学问是要自己求的。只要我们把握时机，以一颗勇敢尝试的心不断的去摸索学习，我们一定能够获得许许多多的学问和经验，无论是在职场上或者是在课堂上，道理都是一样的。
是，鱼要自己钓，记得
别动大强。
老兄啊，你别伤害我，有话好说啊。
少啰嗦，快交出来。
我没有钱，我真的没有钱啊。
谁要你的钱？快把重要情报说出来。
这哦，电邮地址是 tkhuek2004@yahoo.com。
那网址呢？
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哈哈哈哈哈！
我终于获得情报了！哈哈哈哈哈！
众人热切想知道的电邮地址 thuek2004@yahoo.com。大家不愿错过的网站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听过丽文的阅读分享之后，接下来又是小羊周记的时间了。小羊也陆陆续续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他生活当中的经历和心情。不晓得小羊在这次的周记当中又有什么体会呢？让我们听听小羊的心情吧。
我发现可以长到那么大，而且发育的健康，原来是一件很值得感恩的事情。有些事情，我们不想它发生，也没有预料到它会发生，可是它就偏偏发生了。朋友刚出生的孩子因为脑缺氧 造成以后可能遗留下许多后遗症，并且这孩子可能比起一般的孩子还需要更多特别的照顾。为什么这样？这是他们的第一胎，为什么这件事情就发生了？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宝宝呢？我真的很伤心。还记得刚刚听到消息的时候，我整个人简直就是呆住了，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孩子才出生几个月，就不断的进出医院，健康情况也反反复复，真的叫人担心。而且这些看病以及医疗所需要的费用，我想对他们来说肯定是一个非常重的负担。一连串的打击，希望他能够承受得住。听说有人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情况，并且现在已经差不多痊愈了，那就表示他的孩子应该也有复原的机会。希望孩子的情况能够好转，希望他能够康复。主啊，有时候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你让他们遭受这样大的打击？为什么他们非得经历这样大的考验？主啊，你是在考验他们的信心吗？主啊，原谅孩子不明白你的旨意。主的旨意是奇妙的，主的计划也是奇妙的。当年主耶稣降生在一个那么卑微的家庭，也不是一样让人百思不解吗？但是之后的事情让世界上每个人都明白了，主耶稣的计划是奇妙的，更是人所不能预测的。我想我能做的就是不断为这个孩子祷告，为他来向上帝求，求主显明他的能力。主啊，愿意将这个孩子交托在你的手里，我知道你是爱他的。主啊，愿你就将你奇妙的计划施行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让他在一生里头有你满满的恩典，更让他在生命里头能大大的为你而用。主，也求你刚强他们夫妇，赐给他们力量和坚定的心，更让他们学着去完全的交托与信靠。因为主，你是奇妙的主，你更是爱我们的主。孩子愿意将这一切都交托在你手中，求你看顾，感谢主。
我想啊，当上帝要用某些事情来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总会有一些不舒服的，而且呢，常常不明白上帝的心意呢。
但是呢，小羊不要太难过啊！我相信上帝在那个孩子的身上会有奇妙的带领的。
是
是啊，那么就让听众朋友和我们还有小羊呢一起来见证上帝伟大的作为吧。
好，这时候林老师要引介欣欣音乐事工给我们的这一首诗歌《你对我的爱》。那么歌词是这么样说的，他说：你将我的名字刻在你的手掌，我的面容也藏在你心上，日夜看顾，时刻安慰，对我的爱无处不在。你将我的名字拥在你的心房，我的意念无法向你隐藏，或睡或醒，天天保护我，对我的爱永不更改。你铺天造地，你搅动洋海，有什么事是你不能完成？我涉过深水，你与我同在，我行在火中，必不怕遭害。你摆设星辰，你安置山脉，有什么事能拦阻你的意念？言语不能束尽，口舌难以表达，这是你对我的爱啊！好优美的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聆听。
你铺天造地，你搅动洋海，有什么事是你不能完成？我涉过深水，你与 我同在，我心在火中必不怕遭寒。你摆设星辰，你安置山脉，有什么事能拦阻你一念？言语不能书记，口舌难以表达，这是你对我的爱。
随着动听的歌曲，我们也要跟网络上的你暂时告别咯。
是，不过在每一集的大家一起酷，我们还是可以再相聚的，
所以呢一定要锁定我们这个网站哦，让我们一起
追求真正的酷。
再见，
拜拜。